1993年的感恩节，当时我还在三华市教会去做服侍。当时教会举行一个感恩节聚会，有一个27岁的女仔在崇拜里面分享她的见证。她讲述她发现患上了血癌，内心很大的挣扎，很不舍得离开两个很小的仔女，她的丈夫和她的爸爸妈妈。但自从她认识了耶稣之后，起起一种的盼望，比如在生命里面好像有些的曙光，比如有无比的安慰和勇气，面对前面很不明朗的道路去继续走下去。他一路讲一路喊，我在下面听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动到流出眼泪。我在1992年大概6、7月之间认识这位姊妹，是教会有一个做护士的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苏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个忙？我问他什么事，有一个病人是中国刚刚移民来了美国没多久，就刚刚发现是患上了血癌，化疗试过没什么作用，医生觉得唯一的医治方法就是做骨髓移植。刚刚他回去大陆找他的哥和他家姐去医生那里查他的血骨髓，就发觉他们的骨髓吻合，所以呢他们就向美国在广州的领事馆呢是申请来美国做这个骨髓移植。虽然有大陆的医生证明，但无奈呢美国领事馆因为嫌疑他们有长期居留在美国的理由就拒绝签证。当时这位姊妹就很失望很愤怒，她说给这个姑娘听，这个姑娘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办法。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做移民律师的朋友，我想着她一封信陈明理由，以人道做理由，领事馆没理由不放人的。但经过两个星期仍然石沉大海，终于我律师打电话来告诉我听不放人。律师告诉我听，牧师现在唯一的途径呢就是找些国会议员帮手，希望藉着他们的压力呢是可以给国务院或者是给一些领事馆可以有些的行动。跟着他说一句说话，他说这些议员通常就不怕律师的，但他就怕牧师，所以呢我就不做得什么功夫了，那就轮到你去做了。于是我就打电话去给三藩市的国会，当时的国会议员这个 Congresswoman 就是Nancy Pelosi， 他的助手就问我这个女仔在哪里住，我说去屋伦住，他就跟我说，他说屋伦你应该找屋伦那个，不是找你打错电话，你找屋伦的 Mr. Dulum。 于是我就打电话去 Mr. Dulum 的 office， 他的助手跟我说 Dulum 是刚刚出了浮不在这里，几个星期后才回来，即很明显玩我啦，即当时觉得很沮丧，我想想不行，我都要想啲计仔。於是我就再打電話去三藩市呢一個嘅 Nancy Pelosi 嗰個 office， 咁我同佢講話而家仲有10日呢就係美國嘅大選，我知道呢 Nancy Pelosi 今次呢係要參選嘅，我雖然呢個女仔係住喺屋倫，但我係住喺三藩市嘅，我嘅教會有幾百人，而且呢我每逢星期二呢我有一個電台節目，這個電台節目呢在灣區有幾萬聽眾呢是聽我講的，說如果你不幫我呢沒問題，我會在下個星期二的節目呢我將整個故事呢是原原本本的講出來，那你幫不幫你自己想想了。那這個招呢就果然厲害，那我就聽見這個助手呢就細細，他以為我聽不到，但我已經聽到他講 I hate pastors。到我跟他打完這個電話不夠一日，星期二早上朝頭早7點有人打電話給我家，原來就是 office 的人打電話來 話 Nancy Pelosi 願意幫助，他說很快就跟我聯絡，當時我很開心，果然之間搞定了，嗱聲就打電話俾呢位姊妹，但其實我太天真啦，尤其是喺政治嘅場合裏面咧，真係好天真。隔咗一個禮拜喺大選咧，呢個 Nancy Pelosi 就勝出，直至到今日佢一個電話都冇話俾我聽，原來政客就係咁薄情，佢只不過係拖延，我好無奈。於是我就打電話去給我們美國報道會的總監，還有打電話去給 James Dobson 一個很出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隔了沒多久，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有人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是 Washington DC State Department 的高官，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 Mr. David Block，他跟我聊了成個小時，他說他知道這個情況，知道這個故事，他就問我很詳細關於這個女仔的資料，然後他就解釋說有些事我想解釋給你聽，根據美國的法律，領事館的官員是有絕對的權力批准或者是不批准一個外國人入境的，就算是總統都不可以命令他做事，但是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呢，我會盡人事，我會嗱嗱聲整個電郵去給澳洲這個廣州的領事館，希望呢是基於人道的立場呢，他們可以簽證。當時我見到一個陌生人都這麼有心呢，真的很有溫情，很感動。不夠一個星期，華盛頓傳出來的電話就是領事館放人，他兩日之後就可以到達三藩市了。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哇，這麼容易就搞定了，嗱嗱聲打電話去醫院給這個姑娘，姑娘一聽到電話就告訴醫生，當時我就聽見在個病房裡面成批人在歡呼，哇，我覺得這些醫務人員都挺有人情味，很感動。兩日之後，他哥哥和家姐來到了，嗱嗱聲去 UCSF 咧，係檢查身體，就發覺咧五個 antigen 當中咧有三個都唔吻合嘅。我唔知係中國醫生嗰度檢查錯咗啊，就抑或佢做咗手腳。結果醫生話冇可能做，一做就即刻死。隔咗冇幾耐咧，這個姊妹就離開世界，離開。世界不夠兩日，我跟他做完這個安息禮拜不夠兩日，因為姊妹的丈夫有一天氣喘喘來找我，他說牧師搞不定，我說什麼事啊，他家姐有一天走入他間房跪在那裡說你娶了我，我不想回中國，我說不行的，他在大陸有丈夫有仔女，他說我怎麼辦啊，牧師，我怎麼辦啊，走人啦，於是我就立刻叫這個姊妹的家姐和她哥來，我告訴你們，你要回去，你一定要回去，如果你不回去，我想我的 credibility 什麼都沒有了，我不可以擔保任何一個人，他沒有睬我就走了，亦都沒有回去。最近我回去問回這件事，我問個下落點，他家姐已經嫁了人，嫁了一個老華僑，不肯回去。這件事我想我很難去忘記，世態就炎涼，人情就冷暖，在整個的故事裏面，我們看到那些政客的虛偽，對他們來說，人的生命不是最重要，是他選不選到才是最重要。我亦都見到有些人不惜任何方法達到他所說，不顧親情， 不顾夫妻之情，我要留在他们认为是金山的美国，已经令到很多人伤害。我又看到有很多人的无情，当这个姊妹在感恩节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见到有些姊妹说，哎，他很好啊，不似血癌啊。我说你不是医生，为什么你有这么薄情去讲这个说话？其实他做见证不够三个礼拜就已经离开世上了。但我亦都见到有好多人好有人情味，医院嗰啲人情嘅纯情，有啲人不识嘅，好多嘅牺牲，好多嘅去帮另外一个人。中国人本来一个好重情嘅民族，嗰种情系一种嘅味道啊，我哋叫做人情味啊。我哋每逢星期二咧，我哋教会就有个天南地北嘅。天南地北，我們除了一起喝下午茶，聊聊天，看看聖經，我每個星期都跟他說一個中文字，也都是讀一首中文詩。我就想起跟他們讀一首杜甫的客字，讀起真的很有人情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径不曾缘客數，逢门今次为君开，盘酸似软无兼味，樽酒家贫只独只够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夫取尽如杯。虽然是酒味菜薄，但那种情在成首诗里面洋溢出来，是很有味道。中国人本来是一个很有情的一个民族，但今天我们说我哋香港嘅地方人情薄如纸，大地无情，甚至喺教会里面都冇情，唔觉得人间系有情。教会系应该充满咗温情嘅地方，但我哋好鍾意系玩一个残忍游戏。你记唔记得个残忍游戏点玩法？我哋喺度玩过，三个老友就自己走埋一堆，然后就倾倾，然后就踢一个冇咁老友出嚟。我有一次我喺个教会度边同一个玩一个游戏，玩完之后我就访问呢个人有咩感受。有一个姊妹突然间喊起出嚟，个个都好奇怪，唔知点解玩残忍游戏嗰啲人都口笑啊。我问佢点解会喊，佢话呢个唔系游戏嚟，佢日日都玩，个个礼拜都系咁样，个个礼拜嚟到教会，其余嗰啲熟嘅人就三五成群喺度针下针下，我一个人都唔识。我是孤孤单单的来，孤孤单单的走。那种的失落，那种的落寞，不觉得这个是教会。教会应该是一个很有情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温情、友情、亲情的地方。但是我发觉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孤孤单单的来，孤孤单单的走。我想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今晚来了这个教会聚会，由踏中这个教会至到现在未曾讲多过十句说话的唱诗啊，和讲阿门那些不计，有多少人不讲多过十句说话的？有多少都不少啊，一会儿给多些机会你讲情。耶稣基督告诉你，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情的人。或者我们看看这一段很出名的段圣经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很多人一想到撒玛利亚人就防止自杀的，其实这个跟自杀没什么关系的。或者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首先看25节至29节。25节至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5节至29节好不好？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的正确，你这样做就会得永生。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是对上帝的律法 好有心得、好有研究嘅一个专家，可以话佢系拥有 PhD 啊，专系研究上帝律法嘅一个神学家。但有学问唔等于佢有生命，有知识唔等于佢有情。二十五节就话俾你听，佢嚟试探耶稣，或者佢觉得耶稣，你系咩？你乜水？你冇 degree 嘅，你冇 license 嘅，你冇 credential 嘅，等我嚟考下你。然后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该作甚可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或者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去试探耶稣，就圣经里面讲试探耶稣 check 下去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另外这个又是的确他的问题，作为一个犹太的，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专家，律法的专家，他自然会问我要做到多少才合上帝的心意。於是就走嚟問耶穌，我當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已經守到好多，但心裏面仲覺得唔夠，唔夠完全，我仲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又可以去試探耶穌，又可以解答喺宗教裏面最重要嘅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得永生、承受永生嘅問題。其實啊，心底裏面我哋好多時候都會係咁，係咪？我哋都会问究竟佢做到乜嘢上帝先喜悦。耶稣就答佢，耶稣答人真係好叻嘅，佢从唔会直接答你嘅。你问我咩，我就问返条问题，问你返问题。律法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嗱，嗰个律法师个问题呢就好火药性嘅。但耶稣嘅语气呢就好温柔，循循善诱。嘅意思你既然家系律法师，你突然间你有个 PhD 呢是研究律法啦，咁你念的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呢就话，请你将你认识认为是专家研究的讲出来听下。他的回答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以同爱自己。原来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呢，在腰袋里面呢就一定要带住几个金句嘅，这个金句咧就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一至至十节、十一至至十六节，同埋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至至第九节、十一章十三至至二十节。其中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同埋十一章十三节讲得好清楚，就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利未记第八章十九节话，又要爱邻舍，义同爱自己。耶稣问佢个问题：你认为律法中最重要是哪条？这个人即刻答他，考试100分全对。于是耶稣说，你回答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真是一语道破，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行，又或者不知道行到多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爱神爱人，但我们自己不去行有什么用？我哋做牧师往往系得把口讲啊，自己唔去做就叫人去做，呢个系绝对唔系神所喜悦嘅。但系你睇一睇呢段圣经，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存在。点解耶稣佢话边条诫命系最重要？他答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而同爱自己。跟着耶稣就说，好啊，你知道跟着去行。于是这个律法师为了表明自己有理，于是就顶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这个律法师讲这个问题是100%正确的。这个律法师提出这个问题是绝对有理由的。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假如之间我们的新任特首一登场的时候，就在立法局提出一条的条例律法，你要爱港爱国，逢是不爱港爱国的可以拉去坐监10年。你赞不赞成这条法例？有多少人反对这条法例的？如果你不爱港爱国，就可以拉你坐监10年。
我諗係人都反對啦，點解呀？咩叫做愛港呀？啊，咩嘢叫做愛港呀？係咪你要知道梁振英喺邊年英皇畢業你先至叫愛港呢？咩叫愛國呀？你可唔可以講出呀？啊，中國十大元帥嘅名字，如果你中國十大元帥嘅名字都講唔出嘅時候，你點會叫做愛國呀？啊，你講唔講得出呀？在國共戰爭的時候，頭的三場戰役，關鍵性的戰役是叫做什麼戰役呢？你不知道的時候，你怎麼知道愛國呢？你懂不懂唱國歌？是不走音的國歌啊。那怎麼可以說你是愛國呢？那意思就是，如果有條這樣的法例說愛港愛國的時候呢，隨時可以拉你坐監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是不是啊？我隨時問呢條問題，我都話俾你聽，你唔識，你又唔愛港唔愛國，係咪？我哋係人都會反對，但係而家聖經話俾你聽，如果你唔愛神，仲要加咗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神，又要愛你嘅鄰舍而同愛自己，你就可以得永生。你贊唔贊成啊？贊唔贊成啊？你贊唔贊成啊？好難啊。乜嘢叫做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又叫做乜嘢叫做愛鄰舍而同愛自己啊？所以啊，呢、這個律法師好嘢，佢就即刻頂耶穌啦，俾個定義我，乜嘢叫做鄰舍，誰是我的鄰舍。於是佢問呢個問題啦。如果你唔問清楚嘅時候點啊？係咪？所以原來猶太人呢是很重視這個律法的，今天的歐美的律法制度都是源自猶太人的律法的。猶太人為什麼會看重律法？因為覺得聖經裡面所說的是太過煩的頭。當守安息日，什麼叫守安息日？怎樣叫守安息日？那猶太人於是就站在那裡，怎樣守安息日？啊，坐在那裡聽到就叫守安息日？我講到嗰啲就唔守安息呀，咁就你個個冇犯罪，得我一個犯罪呀，冇理由喎。咁所以呢佢哋就要問，於是呢好多嗰啲猶太嘅律法師呢就要喺呢一個嘅註腳裏面呀，當守安息日呢就加一啲嘢上去，乜嘢為之守安息日，乜嘢為之唔守安息日，就整咗啲叫做 Talmud 同埋 Mishnah。 淨係 Talmud 同 Mishnah 呢是解釋當守安息日呢都有差不多六百多條去解釋什麼叫做守安息日。所以一個的猶太拉比說，我窮盡一生看完之後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守安息日。所以呢這個人就問耶穌，我當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甚至到今日都是那些猶太人呢對守安息日仍然是有很多很多是難以想像的 stupidity。 猶太人是很聰明的，30%拿諾貝爾獎學金都是猶太人，但在守律法這件事情是全世界沒有他那麼蠢的。我舉一個例子就知道了，什麼叫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做一些有創造性的事。什麼叫有創造性的東西？譬如由黑就變成白，由暗變成光，行不行？所以安息日是不可以著燈的，那你搭電梯你就死了。所以現在你每一個人去到以色列旅行的時候，在個酒店一到安息日你就會知道了，層層樓都停的，一早已經搞定了。如果你是住60樓落了樓去到樓下，哎呀死，我唔記得帶嘢啦，要上返去啦，咁你著塵停啦，可能整你成個鐘頭先落返嚟都唔定。我有個朋友呢，佢係猶太人嚟嘅，係猶太人嘅鄰居，佢喺耶路撒冷住，佢就有個 BB。 佢就有一日呢就忘記一件大事，就喺安息日之前就將個雪櫃嗰盞燈扭咗出嚟。咁安息日呢，如果你一開個雪櫃門呢，大家知道嗰盞燈就會著，咁你就犯咗安息日罪啦。咁所以呢佢就絕對唔可以開個雪櫃門。 但是那些所有那些 BB 那些奶呢就挤晒喺个雪柜嗰度。咁 BB 就肚饿，咁佢要飲奶呀。咁你出去买又冇得买，因为安息日全部闩门嘛。咁於是呢佢就唔知点搞啦， BB 就喊啦，佢又唔敢开呀。但犹太人有一条法律，你可以借用一个唔信犹太教人嘅手去请佢开门。但就唔可以直接讲，你用暗示讲。如果你直接讲呢就幕后黑手，你间接讲呢就会聪明。咁於是呢呢位鄰舍呢就搵佢阿媽呢就去讲，即係想嚟我屋企嚟我屋企，咁佢以为你屋企请你飲茶啦，飲茶然後叫佢开门，即係佢又聽極都唔明喎，整極都唔明喎，佢都唔知佢做乜喎，讲成兩個鐘頭，結果佢個鄰居越讲就越猛，那個細路仔一路喊，直至到佢仔返嚟嘅時候一聽到，即係同佢開咗俾咗佢，佢因為明白最聰明嘅民族竟然有啲咁愚蠢嘅事情發生。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他会问谁是我的邻舍，哪个是我的邻舍。今天世界都是一样，当我们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即是说有些不是我的邻舍，那我就不需要爱他了，是不是？圣经就说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嘛，圣经没有说你是不是邻舍我就爱你啊。梁凡他在我 office 对面住的，不是我邻舍，我可以不需要爱他。 Andy 在我前面住，他是我邻舍，那我可以爱他。这些走到来抢晒我们医院的床位，那些不是我邻舍，我可以不爱他。这些个种族同我不同的，菲律宾来的我不可以不爱他。背后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当你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意思。跟住耶稣就讲个故仔，耶稣真系好聪明，佢逢亲有人问佢嘢咧，一系咧佢就问翻你问题，一系就讲故仔俾你听，讲完之后你先知佢讲乜嘅吓。有时讲完之后嗰啲人都唔知佢讲乜嘅吓，或者咧我哋再嚟睇睇耶稣究竟佢讲啲咩故事吓。我哋一齐嚟读一读第30节至到35节，好冇？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前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两盎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给你。耶稣好有趣，他讲个故事，有人从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耶路撒冷就在山上的，石安山上的，耶利哥就在山谷之下的，中间相距17英里。这17英里那条路呢仲犀利过飞鹅山那条路的，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是要经过这个所谓犹大旷野这样弯弯曲。如果所有人，如果你去过这个以色列旅行呢，你由耶利哥可以远远望到个山顶的 耶路撒冷的，那这条路啊左弯右曲，迂回曲折，非常难行。还有一样更恐怖的东西，强盗出没，很少人单人匹马够胆一个人去做，很可能是有急事才做。这个人就冒住危险走条路了，果而间就遇上强盗，剥去的衣服，将他打个半死，就丢低他就走了。跟住耶稣就讲，有一个祭司经过，耶稣点啫？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兜路走啊！祭司是咩人嚟噶？神嘅仆人啊！点解佢会咁做啊？点解呢个祭司会咁无情呢？系因为佢爱神，亦都系因为佢爱人。喂，有冇搞错啊？爱神爱人 你就会动咗脚，塞住你嘅慈心兜路走。
系啊，
民数记第十九章十一节话俾你听，一个祭司唔可以摸一个不洁净嘅人，即系死人。当你摸咗一个死人嘅时候，七日之内你都唔能够去侍奉。当然啦，呢个祭司望佢咁啊瞓喺度，我点知佢死咗未啊？最好嘅方法就兜路走啦。再加上我赶住讲道啊，六点钟就系崇拜啊嘛，如果迟到嘅时候点算啊？赶时候、赶开会、赶献祭，呢啲系圣功嚟嘅，我唔想有咁多人喺度等住，所以佢就兜路走啦，兜路走，睇唔到。另外一个人又经过，这个是什么？沙二节说，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利未人是什么？诗班，诗班员，他在那个圣殿里面需要侍奉呢，或者他们要赶时候呢，又或者不知道这个是装假狗的。你想想，如果你在深圳那条公路见到人摊在那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落在那里呢，动了慈心，将个酒和油铺在伤口，那你即是想想，哎呀，都是不是挺好的，一旦可能下一个梁凡经过，可能他会有良心一点去，或者我们都会这样，是不是？ 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塞住这个怜悯的心，以致人间就无情。我就想起一件事，都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是三藩市有一个会友，老华侨来的，他们移民去到美国，辛苦养大两个仔女，个大仔就 UC Berkeley 毕业，就有回 UC Berkeley 教书，每逢星期五晚呢，他就回去大埠，即是三藩市呢，就探爸爸妈妈，然后星期日呢吃完晚饭呢就回过去他自己住。有一天呢，星期日他还要回去之前呢就准备就吃饭，他就说不如我下去，他刚刚买了个新车，就泊了在家里楼下，在唐人埠附近。于是呢他就落去想去在车上攞返啲嘢，就发现一个白人呢就叫佢嘅车，想偷佢嘅好靓嘅收音机。呢一个嘅朋友见到呢，当然就要即刻制止啦，因为呢一个弟兄呢就识功夫，咁所以呢就将呢一个俾佢大隻嘅人啦，捉住佢，咁佢就諗住呢就报警，咁佢又冇电话，嗰时都未有手提。啱啱佢个屋主呢，佢係租人屋嘅，个屋主经过。於是呢佢就同个屋主讲，你返去嗱嗱先报警，一个人咁样行。咁於是呢个屋主就好好。点不知佢捉住呢一个嘅小偷，竟然之间呢差唔多十五分钟都冇警察嚟。原来这个屋主根本就没有报警，即是费事即是搞那么多东西就没有报警。那这个的弟兄觉得，哇，这么久没有，那这个小偷呢就开始呢就说求情，我最多赔返些东西给你，那这个的弟兄觉得好啊，那你赔。他说我留了东西在你的车上，我入去拿先得，那他入去车，怎知入去的时候他就踏着个车就想走人。这个弟兄见他走，那就捉住他，那手就捉住的车，他就在那开车，他就想揈当时这个弟兄呢就想制止他，他就开前开后想揈得他，当时有几十个唐人在那看着，最后个白人见揈他不得，就拿口咬他的手，他一痛就跌了在那里，车就走了。那这个弟兄就起翻身，
就回家話俾佢屋企人聽，咁佢仲食飯，個屋企人問佢使唔使睇醫生，佢唔使。食死咗飯嘅時候就覺得有啲暈，後來送去醫院，一個鐘頭就死咗，腦出血。佢死咗之後，警察就捉到呢一個小偷，就告佢謀殺。但幾十個唐人當中，竟然間冇一個出嚟做證，結果呢個小偷就逍遙法外。人間有冇情？你聽到係好唔開心，但諗下喺今日呢個世界裏面係有幾多啲咁嘅故事，幾多咁嘅故事。我喺甚至喺教會裏面都係，我哋為咗一啲嘅制度，我哋冇咗人情，我哋只係識得幾時合時開會，幾時規規矩矩，人嘅需要我哋漠視咗。我哋睇點樣係 keep 住嗰啲規矩多過人嘅感受。所以33節耶穌就講一個好似炸藥性嘅話俾你聽，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相處，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身後，帶到店裡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兩錢銀子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給你。撒瑪利亞人是什麼人來的？是猶太人看不起的，他們沒有上帝的法律，看不起的人，但他竟然之間動了慈心，上前用酒和油倒在他的傷處，然後帶到他的酒店那裡去扶立他。今天有多少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就問回他的問題，你想這三個人當中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留意律法師問的問題和耶穌問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律法師問的問題是什麼？誰是我的鄰舍？誰有資格做我的鄰舍？耶穌問的問題就是三個人當中誰有資格去做那個受害者的鄰舍？調返轉頭嚟問一問，你有冇資格做人嘅律師？今日好多時候我哋係問律法師嘅問題，誰是我的鄰舍？邊個係我嘅鄰舍？我就去愛佢，冇問題。佢對我著數嘅冇問題，佢對我好嘅冇問題，睇得順眼嘅冇問題，個個睇唔順眼我唔去，個個我唔鍾意我唔去。誰是我的鄰舍是一個極之自我中心的一樣嘢，一個問題，一個極之自我中心的一個價值觀念。耶穌問的問題就是三個人當中誰有資格做個受害者的鄰舍？你不是問誰人有資格做你的鄰舍，而是問我自己，我有沒有資格做人家的鄰舍？這個人的答案是什麼？有慈悲憐憫的。耶穌說你說的是，你跟住去做。耶稣讲嘅故事系想乜嘢？耶稣讲嘅故事系想话俾你听，基督教嘅重点。耶稣系要对住呢一个嘅律法师讲，你以为做一啲嘢、做一啲嘢、做一啲嘢就可以能够承受永生？基督教唔系一啲嘅 do's and don'ts， 基督教系生命嘅改变。你个生命嘅改变是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个生命不改变是没有用的。一只狼就算你穿上羊皮始终都是一只狼来的，除非你的生命去改变。犹太人一个最大的问题，犹太教最大的一个问题
亦都是很多宗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我们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上到天堂，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也能够得着永生。于是我们就会问，我当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基督告诉你，真正得着永生是个生命的改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不是要做一些什么，而在面前谦卑顺服降服，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都要问一问，我们信了耶稣，耶稣说你就跟着去做，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有这个怜悯的心肠？多少时候我们看人的需要是紧要过守律法守规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看教会顺不顺利啊，教会人数聚会多不多啊，教会收入够不够啊，我会看很多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人的生命是紧要过一切。我成日是为人而做，不是人为安息日而做。今天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在里面？教会越来越人多，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了这种情？隔离那个怎样，他不关我事，我来听到而已，听不走。圣经怎么说法？岂不知你们是互为肢体，有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今日我们教会里面是有这种情在里面，或许今日都有很多个从窝打路到山落到来窝打路道被打个半死。我们中间有几多个祭司经过的时候就掉转头走呢？有几多嘅有几多嘅利斯班员利未人呢就喺度掉头走呢？有几多个好撒玛利人将佢带到去对面围境嘅地方，跟住隔篱有个医务所嘅，然后攞出你张 credit card 出嚟，然后你搞掂佢啦，你系姓撒叫撒玛利亚人，求主怜悯我哋。叫做窝福是一个撒玛利亚的教会，请我同心低头，我同祈祷。